院长医师，用药假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还有药品知识以及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诊所药师委员会的主委陈立明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立明药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立明药师，我们又见面喽。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药师，哎，只会包药吗？您所不知道的药品调剂的专业。那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请立明药师跟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的来听听看，民众在就医领药的时候，到底会发生哪些的疑问呢？立明药师，我们来听听看喽。
好的。
相信大部分的民众在就医领药的时候都难免会遇上以下的状况哦。我们先来听听看在医院领药的时候民众的疑问。
奇怪了，明明灯号就已经很接近了，怎么灯号迟迟不转换成下一轮呢？
接着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在诊所药局等药的时候民众又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哎呦，明明就已经看完整，而且出诊间很久了，就一直看到药师在调剂区跟医生诊间忙来忙去、问来问去的，要不然就是埋头配药做药，可是发药的时候叫名字却没有叫到我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看发生在社区药局的民众在领药的情形，他们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真的很奇怪，药师接到处方签之后仔细看了好久，输入个人电脑也要敲个很久，还打电话到医院找医师问来问去，好不容易啊列印出药袋，装药时还反复看上好几次，哎，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啊？
要问一下立明药师咯，这些发生在就医领药的时候，民众不管是在医院的药局、社区的药局或是诊所药局，这些情况都是民众都会出现的疑问吗？立明药师
常常见到
他们会直接告诉你们吗？还是放在脑袋当中啊？
通常我个人是在诊所职业，最常碰到就是他在柜台里面，哎，我的药好了没？我的药好了没？
一直问，
怎么那么久？怎么那么久？
可能没有很久，只是一两分钟，他就一直起来问，对不对？
尤其看到人多的时候啊，怎么都一直没不是叫到他的名字，他就会觉得说，哎，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对，那个人好像比我晚进来，他的药都领到了，我的怎么还没有？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立明药师的分享当中，要和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哦，我们所看到的哇，药师在那药局头忙进忙出的。在那边包药，就只有这样子吗？立明药师，
其实哦，民众大部分对这个东西产生那个疑惑，其实是很正常的啦。毕竟因为包药这个动作是比较常呈现在民众眼前所看到的，可是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程序或是一个动作而已。人家俗话讲得好，那舞台上人都会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这个包药的背后，其实它有很多的药品调剂上面的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考量，或是一些动作要执行。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什么一句话惹毛药学系的学生，或是一句话惹毛医师，这类的这种东西哦。比如说常药师会听到说，那民众在讲啊，包个药而已要搞那么久，或者说这些药我常吃比你还熟，不用啰啰嗦嗦讲一堆的，我赶时间。那这个时候药师通常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那个脸色都不太好看啊齁。那因为药师在药品调剂上的专业，对民众他的维护上面，他有一些程序是必须要做的，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而且是法令规定的。所以在节目中就来告诉各位说，其实药品的调剂跟你所看到的包药它有哪些的不一样。
是，欸，这个很重要，欸，为什么一定要由专业的药师来做，哦，不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嗯，哦，我来包包药配配药，这是不行的，哦，
是的。
所以刚那些的疑问跟不耐烦，这就是不懂得专业，对不对？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专业的背后，哦，有哪些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哦。所以立明药师，这个药品的调剂为什么非得由药师来做不可呢？哎，一般人难道不行吗？
这个东西，哦，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哦，首先第一个就是从我们所谓常听到所谓的教考用训这个部分来讲，哦，那当然了，药品调剂这个专业是药师所学的专业，哦，那所有的医师类的人员里面，你也只有药师，哦，从药学系他就有学这个相关的这些专业的科目，而且呢，这些科目要当一个药师的话，你必须要通过考试，国家的考试。好，那像国家考试里面就有调剂学这个考科，那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是只有药师才有经历过的训练以及考核。那基本上其他的医疗类人员是没有这个方面的休息这方面的相关的学分以及通过这个样子的考核。那所以基本上来讲，药师在执行调剂业务，因为他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而且这个专业也是经过考核以后的结果，所以变成是一个国家考核的结果，所以变成是说由药师来处理这个事情，就叫名正言顺。那像为什么药品的调剂非得由药师来做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因为这个是法令所规定的，根据药师法的第三章的第十五条所规定药师的业务，它其中有一项就是药品的调剂，就是药师要来负责药品的调剂，哦，那其他类的人员你不是药师，你来从事药品的调剂这个动作，其实它就是违法的情况。那再来就是药师在执行这个调剂业务的时候，它有一些作业的准则与规定，
哦，
这个东西都会纳入考试的范围或者在学习的范围里面，哦，来作为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训练的部分。所以基本上来讲，药师在处理这个东西，一方面是教考用训的关系，有学过这个专业来操执行这个事情。那一般来讲是说，所谓的调剂这些东西，其实一般来讲都放在调剂学科里面，在学校的时候会教一些基本的一些调剂的智能。当然啦，这个只是一个基本的学理上面的东西，当然出了社会以后，进入职场，药师的职场以后，当然还会有一些衍生性的可以发挥的一个空间在。这个就考虑到，这个就是每个药师他在执行这个调剂业务的时候，他的一些根据他所学到的各方面的专业的知识来去做一些考量。
是，所以药师是通过这个国家考试的，哦，其实大家去那个诊所药师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墙面上，除了有医师的证照之外，我知道还有药师的证照，对不对？
一般是
会挂出来
放药师的证照。因为来讲，社区药局它是会，哦，社区药局是一定要挂这个东西。
哦，
诊所一般来讲，就是因为它是毕竟它是医疗单位，
哦，
它基本上是挂那个医师的执照。
哦，
不过药师这边它是会挂一个牌子，就是说药师执行业务中。
嗯，
或是药师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挂出了药师执行业务中的，表示这个时候是有药师在处理调剂的这个业务的，
是，
这个时候领药是没问题的。如果说药师是休息的时候，基本上那个药局 那个诊所里面这个就不可以做药品的调剂这个动作。
哦，是，
是的。
所以我自己住家附近的那个小儿科有没有？他会把那药师的证照也会挂出来。
对对对，有的诊所他也会放，
嗯，
也会放这个相关的证照。他其实就是给民众看说，哎，我这个诊所在医疗上面的运作，一切都是符合法规制度上面的规定。
是是，
不过社区药局是一定要挂出来
哦，
社区药局是一定要挂出来，诊所倒是没有说特别的挂出来这样子。
是，
医院也是一样，应该他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把它挂，只不过大部分都会佩戴那个药师都会佩戴那个，应该讲啦，规定就是要佩戴那个药师的职业执照。
哦，
职业执照
是。哎呦，我看到我们的旁边是庆林药师，好，庆林药师特别秀了出来。好，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那这个药师在执行药品调剂业务的时候，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特别规定呢？
根据药事法的第37条，它这一条的条文内容是，一，药品之调剂非依一定作业程序不得为之，其作业准则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所以呢，根据这一条，所以卫福部就制定了一个药品优良调剂作业准则。那这个作业准则呢，规范这个药品调剂的行为，它主要是规范就是说你这个药品的调剂你要做些什么事情。那借由一个统一的一个准则，好，来提升药事服务的那个品质。好，药品优良调剂作业准则它是具有法律位阶的规定，好，它是属于一个法律，它是属于一个法条啦，所以药师必须依照药品优良调剂作业准则的规定来执行调剂的药品的调剂业务。所以基本上药师在执行这一块的话，等于说可以说是一个他听到讲的叫做依法行政啦。所以它衍生上那么多的问题，大家都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会看来看去啊，会弄来弄去啊，其实那个都是作为准则里面规范的，药师必须要去执行这个事情，必须要去遵守。
哦，所以立明药师，我们在一开始的小剧场当中提到的什么配药啊，又在那边电脑又登录处方啊，又看民众再次的确认这些核对，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刚刚提到的药品优良调剂作业准则当中提到必须要去遵循跟做到的事项，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因为根据药品优良调剂作业的这个第三条的规定，它有明定说这个准则里面所讲的调剂，调剂这个东西它因为法律里面也有定的，它稍微是一个法定的名词，它就是指说这个药事人员从受理处方签，就拿到这张处方签到病人拿到这个药中间所有的处方的确认处方的登录用药的适当性评估药品的调配与调制，还要再次核对确认取药者交付药品，甚至还要进行用药指导，这些相关的行为，这个都是准则里面有规定要做到的事情。所以一般来讲，药师接到一个处方签以后，他必须要执行，确实执行以下的程序。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检查这个处方的合法性，这个处方是不是合法的。根据药师法的第16条，它有规定，药师受理的处方，处方签应注意处方签上面的年月日、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药名、剂量、用法、医师的署名与盖章。如果哪一个地方有可疑的地方，都要回去问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问开方的医师怎么一回事。像之前就是因为最近有那个有关于那个性别上面的议题嘛，有些人他对他的性别上面有一些不认，他就不希望说他的性别让人家注记成男生或是女生嘛，那也有这个在讲。可是因为有些时候这个药品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有关于你接下来有些处方的合理性要确认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性别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这个性别这个东西在注记上面是有必要的。还有一个年龄，有些药物它是年纪很小的不能吃，或是年纪大的不能吃，所以年龄如果这个资料没有的话，它也是会影响药师在判断这个处方签上面药物合理性会不会有问题。还有一个针对合法性的部分，就是说为什么社区药局收到一张处方签他要看半天，查看来看去，反复的看来看去。因为前一阵子就有发生过一个不孝的民众持这个彩色影印的处方签，那个变造过的处方签，到药局去领那个市级管制的那个史蒂诺斯这个安眠药物。 对，
造假啦，
对，造假的处方签，其实这个之前发生过很多次啊，只不过最近这一次就是发现了以后，对不对？赶快就是发觉他是从苗栗地区开始的，然后一路延伸骗到台北来这边，在台北这边的社区药局药师很机警的啊，那就开始一直看处方，就发现这个处方签
怪怪的，
怪怪的。然后呢，好像是彩色影印的，那就暗中就报警了啦。他就抓了两个情侣党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这样子。
哇，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为什么会这么仔细的去看这个核对处方签上面的什么姓名、年龄跟这个使用的这些的项目的话，就是因为怕有些人会这个造假，对不对？
对，尤其是管制类的药物，那个因为这个毕竟取得没那么容易啊，所以常会有那种有些民众他是为了去吃一些变造过的处方签来去领药，那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你让他药领了以后，其实后面涉及到的问题非常的多。
是，所以我们的药师在核对了这张处方签的合法性之后就可以调剂了，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啦，确认这张处方是合法的以后，接下来就要检查这个处方的合理性啦。合理性的其实是包括几个，就是处方的确认啦，主要还是一个处方的一个登录。一般来讲登录的会是在社区药局啦，那还有一个就是用药适当性的评估，就是说这个药到底是不是对这个症，那还有就是这个药开这样的量到底是不是对的，就剂量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那一般呢在诊所或是医院，那医生处方了药物以后，他直接会传到那个诊所里面的附设的调剂处所了，就是诊所，你看诊所里面的药师或者医院里面的药剂科，他们直接传那个单子过去，那药剂科或者诊所里面，他就根据上面那张通通叫配药单的东西，依据那个来去做药品的调剂调配这样子。那一般配药单上面其实跟处方签上记载的东西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都会记载这些项目。那社区药局的药师一被接到就是直接就是处方签，那所以呢社区药局接到这个处方签以后，他要把处方签里面的很多东西他都输入在这个电脑上面。一般的社区药局他都是有一个电脑系统就做处方签的登录的一个动作，那登录不光是登录药而已啊，你病人的姓名啊、健保的身份证资料、年龄什么的，包括你这个看诊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病名啊，或是里面的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注记什么的，那其实那个都要登录上去。比如说你这个是，比如说像上次节目里面讲到的提前领药，你是符合哪一个什么代码或什么的，这个都要输入进去。或是说你这张处方签，其实还不到那个领药的时候，为什么就过来领药了？那医生这边会有注记说，你这个是因为病情改变提早回诊或怎么样的情形，这个东西也要注记上去。所以你会看那个社区药局药师在那边电脑那边敲半天，一个个看看看看。因为坦白讲了，因为我们台湾目前来讲，各医疗院所处方签的格式并没有统一了。所以这个每家医院开出来的处方签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就看那个药师很辛苦了，在那边找这个资料在哪边，那个资料写在哪边，这样子啊，他还要输进去啊，输了这些资料以后还要输药，还要核对健保码，还要把那个用法用那个，所以你要看那个社区药局在那边敲半天，那其实就是不要搞错，把它输入完整这样子。
这个其实还蛮繁琐的耶。
对啊，是很繁琐啊，
对不对？一不小心输入错误的话也不行啊，对不对？要非常非常的仔细去做一些的核对哦。所以我们的合法性、合理性，都检查完之后，就要开始真的进行我们的调剂配药咯。
对对对。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到你这个大家俗称的所谓的包药的阶段啦。那一般包药的话，就如果是单纯只是那个包药，把那个药放到袋子里面去，这个就属于调配的行为啦。那根据这个优良药品调剂作业准则里面，它有讲调配的行为就是在调剂的过程之中，依处方签的内容选取正确的药品，我一定要把药拿对嘛，对不对？就是拿对药，再就是计数正确的数量，就是把这个数量算对。那再就是要书写药袋，要贴标签或怎么之类的，甚至把那个药包装。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像一般的诊所有时候会帮小孩子做磨粉的动作，那磨粉这个东西属于药品的调制的部分。那调制的部分其实就差别在于说它是有改变剂型，比如说你是从定剂把它磨成粉， 这种东西，那这个时候也都是由药师来去操作这个事情，操作这个动作。那所以呢，民众常常会看到这个药师啊，在埋头苦干，在那边做药啊，好像都不太理人，因为毕竟在这些过程之中其实药师其实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主要是要听很多，如果说临时来的一些指示啊，或是怎么样，尤其在诊所里面，有些指示，医生突然间下来一个指示要怎么样，这个药师是要听医生讲的，因为毕竟在做放调配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时候医生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他会赶快跟药师讲，你这个东西要不要放到残包药包里面，或是这个地方另外怎么处理，或是这个药要怎么样来跟病人讲。那还要算数量，还要看这个，所以基本上手脑又要并用，所以基本上药师在处理这个阶段的时候都是专心一致，他必须很专心才不会出错。
是，所以有时候那个在等药的民众会一直来做询问的时候，你们可能不一定会理他，对不对？
对，没办法理，因为理他的话，你整个你的程序就被打乱掉，那打乱掉以后，你可能就会出错。
是，我们的民众在领药的时候，还是要给我们的药师一点时间啦。这时候药师要做非常专业的事情，不能做干扰哦，对不对？
是的，是的，
要有耐心哦。
接下来呢，就是说。那在这些过程之中，药包好了以后，从这个调配啊、调制啊这些包装的整个过程之中，对不对？药师在每一个环节，他都要反复的检查，他可能都要看上两三次啊，再确认到底我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所以呢，变成民众有时候看到那个药师在那边装药的时候，看来看去，翻来翻去，这个数量在那边算来算去。不是他不会，他是在一直在重复检查到底有没有弄错，尤其像那个管制药品的话，那个少一颗都出很大问题的，所以那个数量啊、药品名称啊，他都一定要对，要对，除了对这些以外，还要看药有没有拿对，因为有的药的英文名字其实很接近，有没有拿错之类的，所以其实中间反复检查的动作，它并不是药师不会啦，看不懂，他是一直在重复在确认，就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避免出错，
是就是要仔细再仔细哦。所以那个立明药师，我自己是有观察到，就是因为现在都是不是那个叫做什么东西，药品的分装那个叫什么机器啊？
对对对，
那现在都是用那个
包药机，
对，包药机。好，我自己是有发现说，其实药师们就是在那个放药品在每一个那个
盒子里面的
每个里面的时候，就是全部弄完之后，他会一个一个再转过去核对一下每一个里面对不对。
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那个包药出来以后，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还每一袋都还要看
啊。对，我看他们都
对每一袋都还要看，因为那个机械在落药的时候有时候会卡住，毕竟有的药丸大小不一样啊，有的有菱角或什么样，它会卡在机器那个地方，药掉不下来，没掉到那个包药纸里面去把它包起来，所以其实药师在中间的话，他一定要重复检查，所以通常民众在看到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感到很高兴，这个药师是很认真在帮你在做这个这份药品的。
是，我那时候就看到说，哇，他不只是在那个盘子里头检查，拿起来说一个一个看哦。
对，要看
你看，你如果是拿三天的药吃四次的话，对不对？是十几包，
对对对对对，
好像在这边一个一个核对每一个药是不是都在里面。
对对对，要看，一定要看，因为难免都会碰到这个落药没有完全的情况，所以药师其实很多环节他一直在看啊。民众通常比较没有耐心，他会认为说你到底是会还是不会，懂还是不懂，其实不是，他其实在重复在检查避免出错。
是，然后交给民众的之后还要再确认，你是什么什么名字吗？ 对,
对
不
对？
对
对对，就像我们在交付药品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确认这个领药的人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人、因为之前就是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药品嘛，就在医院他这个药已经放到那个发药柜台，这个人还没来领药，刚刚药师叫了号以后，叫了名字以后，没有人来，就先放在旁边，就旁边一个不是他要，他把药拿走了。那他把药拿走了以后，结果呢，好死不死回去出去又吃出了问题，然后就去告医院啊，结果那个药师就因为这样子有受处分，因为毕竟就是没有确认这个领药人，即便是因为民众的一些
他自己拿的
对啊，可是问题就是 药师这边就是有疏失，
你没有照顾好药品
就是没有，就是有疏失就对了、那除了这个以外，人确定了以后，你在交药给人家的时候，对不对？给病人或者领药的人的时候，还是要跟病人对点一下药物，比如说我这个有哪几种药，或是有哪几包药，对一下看一下没有问题，数量都对都没有问题、哦、那再来就是要进行用药的指导，要跟病人讲这个药该怎么吃。那有些时候呢，甚至说那个吃法会比较复杂的话，那讲解的部分就要比较明确，甚至药袋上面都还要注记，要划线，要什么样跟他们讲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过程当然都难免会耗时啊。不过因为第一个这个法令规定药师一定要执行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其实这个对民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总希望不要因为那个药物治疗上面出现一些疏失，导致你整个医疗上面的权益受损。
是，那立明药师，你自己在职业的经验当中哦，就是我们药师非常仔细的要跟我们的民众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药品的使用啊，民众是不是真的通常都会不耐烦啊？
这个其实难免啦、其实这个是难免的啦。那当然啦，因为其实有些其实也是很简单的用法，民众其实也都知道。那不过因为法令有规定说必须要跟你讲解，所以呢我们药师也只能勉为其难，一定要跟民众讲解清楚。还有第二个就是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会发现一些民众潜在的一些用药的问题。我就常发现到，因为比如说一般诊所在作业的时候都是领药的时候顺便发健保卡嘛，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就变发现到病人健保卡上的推贴、比如说我对什么什么药过敏，那这个一般来讲虽然说现在比较进步了啦，可以注记到健保卡里面，但是呢有些时候它这个东西资讯更新也不一定是及时，总是会有漏失。还有就是其实药品其实有很多是商品名啦，其实是同一个药物，其实不同的商品的名称，那导致说他注记的是商品名，结果呢其实医生开的下去只是这个药物，这个成分的药物，这个对这个成分会过敏。那这个时候药师一看到不对劲，这个有药物过敏，那就一定要赶快回去跟医生讲，这时候就要跟民众讲，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哈，帮你跟医生说明，要可能处方要改一下，这个时候再赶快跟医生回报啊，因为诊所比较方便啊，诊间就在后面了，所以赶快去跟医生讲，医生赶快改药，赶快就重新弄一份新的出来这样子。还有第二个就是病人常常会在诊间有时候会忘记跟医生讲还有哪些症状，或者是说忘记跟医生讲说我现在正在吃哪些药物啊，这些药物有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他吃了上次开的药物啊，医生这次照这次开，就他吃了上次药物有些很不舒服的情况，可他也不敢跟医生讲，怕被医生骂嘛，怕被医生骂。那然后呢，所以就是说变成说他这个时候他就会跟药师讲像我碰到一个就是他是上日夜班颠倒的日夜班颠倒的那一种的，那你跟他讲睡前吃，那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吃
对这时候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考量第一个他的工作的状态他的实际上工作的状态，你的药物上面会不会有让他晚上工作的时候会想睡觉或是没办法工作的情况，或是这个时间上面不配合，这个时候就可能要调整服药的时间，可以怎么折中啦。第二个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说他这个工作性质的话，那这个疾病在治疗方面的这些药物看能不能用适合他的生活模式的方式来处方这个药物啊。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大部分来讲其实是还好啦，就是时间颠倒就调动一下。那不过就是说有些情况碰到像是日夜颠倒般的这种问题的话，有时候大部分的话以我来讲我还是跟医生说明一下，那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稍微帮他协助让他生活的作息不要太多的受影响，然后为了要吃这个药可是又能达到治疗效果，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
所以一般民众如果不提及的话，他可能自己回去的时候自己擅自做调整齁。
对对对，他们就自己按照他们的模式。
放白天自己睡觉的时候吃，这样其实这样子调整不一定是正确的。
不一定是正确，有时候其实还是要跟医师这边稍微跟他看一下，如果说可以说符合你的工作模式或是生活作息的模式来去服用这个药物，其实是可以，有时候医师这边就可以重新再换一个药物或是怎么样，或许同样是解决他这个疾病的问题，可是呢让他在服药上面会比较的方便，按照他正常的生活作息这样的来服药。
是所以立明药师，我们民众是比较怕医师啊，怕被医师骂
应该这么讲啦，其实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有些民众他是认为说可能他真的就是忘记，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还是会怕医生会骂这样子的，是这个是难免的啦。
所以我们的药师是我们的就医的民众跟医师沟通桥梁、
其实可以算是其中之一的。
是，好，那我们最后好不好请立明药师我们的药师对于药品的调剂专业，对于维护民众的医疗权益的重要性，我们也提及一下，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
因为毕竟药品的调剂它是属于医疗行为的一个范围内，而且这个是唯一有制定国家法律位阶的作业准则来去规范的医疗行为。如果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的话，对不对？它没有一定的医疗专业的高度或者医疗专业的影响性的话，那国家不会特定去制定这个法律来去规范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对民众的这个医疗权益上面的保障是很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表示国家非常的重视这一块。那职业于调剂领域的药师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你在从事药品调剂这个主要业务，像医院、诊所跟药局来讲，其实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么一连串复杂的药物治疗的计划转换成一个民众可以根据这个药师做这个转换来去可以自己来去操作去执行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这个有受过药师这个专完整调剂训练的药师呢，来去依照这个法律位阶的调剂作业准则来执行调剂业务，其实对民众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保障，就医权益上的一个保障。它不是只仅于说包药上面包药发药这样子，然后告诉你怎么吃，其实它背后有很多专业的检核的机制是很难呈现的。那药师在执行这个药品调剂的时候，其实需要很高度的专注力与快速的反应能力的啦。所以呢，基本上还是呼吁民众这个耐心等候，不催不赶 ，hold 住定按点嘛，让药师呢好好的处理好每一张处方签的药物，然后仔细聆听药师的说明，并遵照医嘱的指示来服用药物，这样呢疾病才会更及早痊愈嘛，那才会更快的享受正常舒适的生活模式这样子。
是的，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诊所药师委员会主委陈立明药师的分享哦，让我们知道了药品调剂是有法律位阶的一个规范哈、那对于民众的一个用药安全才有保障的哦，
的
也让我们看见了还有认识了药师的药品调剂专业的这一面。那有药师为我们的民众的用药安全把关，那大家才能够安心的用药，希望民众在领药的时候，刚立明药师有提醒哦，能够耐心还有仔细的聆听药师的说明，那也要遵照医嘱服药，也能够对于药师的辛苦，我自己觉得我们可以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哦。那有任何的药品使用以及问题的话呢，可以善用的是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或是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当然不要忘记了持续锁定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立明药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